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节目呢。接下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移民部网站最近发布的代理移民部长艾伦塔奇的一份发言，那么这个标题就是对澳大利亚华人社区的讲话。
那塔奇的这个讲话呢，也引发了许多澳大利亚华人的关注。当前的澳中关系呢，可以说是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紧张状态。澳大利亚华人社区呢，也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压力。那这份澳大利亚公民资格测试的更新政策所带来的澳洲价值观的探讨呢，也促使华人面对了一个身份认同的新困扰，那就是不在一团和气的两国关系之下，华人如何生活和定位。
那我们先来回到这份讲话稿哈。那么塔奇部长在讲话中呢，首先是高度肯定了华人对澳大利亚做出的巨大成就。他向在新冠疫情大流行和2019年澳洲严重山火期间提供帮助、支持和贡献的人表示由衷的感谢。那么，对于华人在新冠疫情当中所受到的影响和冲突，他表达了理解和认可，也谴责了疫情期间呢华人遭受到的种族歧视。他说，99.99%的澳洲人是不会容忍这种种族歧视的。
那么这份讲话呢，也就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关系做出了一个阐述。他说呢，在我们重视与中国关系的同时，澳大利亚政府将始终为澳大利亚的最大利益服务，正如中国为自己的利益行事。这是澳大利亚人的期望，也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他其指出呢，中国政府宣称澳大利亚是一个种族主义国家，旅行者来和学生到此不安全。我们将予以谴责，这根本就不是事实。
那么他也表示澳大利亚政府仍然对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表示关注。他说国安法呢侵蚀了支撑香港社会和一国两制框架的民主原则。塔奇在对华人社区的这番讲话当中就解释了澳大利亚为什么呼吁对新冠疫情和新冠病毒的起源进行调查。他说我们呼吁进行此类调查的唯一动机是为了了解这种大流行病是如何开始的，出现了什么问题，以及如何确保不再发生这种大流行病。这是一项务实的工作，不应从任何政治的角度看待它。这是塔奇的讲话。
他也重申了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分歧呢无法磨灭几代中国移民对澳大利亚所做的贡献，也不会影响澳大利亚与中国人民的友谊。那说到澳大利亚公民资格考试，还有成人移民教育计划 AMEP 的修改，以及做出系列修改的这个考虑，也是这个讲话的其中一部分内容。
他说更新后的公民能力测试将提出新的更有意义的问题，要求未来的公民理解并且奉行我们的价值观，例如言论自由、相互尊重、机会均等以及民主和法治的重要性。那么给大家分享一个数据，就是在2019年有204,000人宣誓成为了澳洲公民，其中呢华人入籍的人数为15,000人。
时政评论员杨涵对塔奇部长提出的移民教育计划呢表示支持，但他同时也指出呢，这个讲话中说种族歧视的人只有0.01%是不准确的。
移民部长说，澳大利亚公民中可能只有0.01%不到是种族主义者。我想这个可能低估了这部分种族主义群体。上次大选中，Pauline Hanson 的一国党赢得了3.1%的选票。这3.1%的人口中，我想至少有一半应该是种族主义者吧。移民部长提到了澳大利亚牵头的在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独立调查新冠起源的这个动议。我想澳大利亚当时这个牵头的决定并不是很明智。也许澳大利亚政府的这个初衷是真诚的，但是在当时的国际大环境下，尤其是在美国的川普政府牵头下一直在指责中国是故意的制造病毒、故意的输出病毒，并且要求中国对西方国家进行赔偿，在这种国际大环境下，很有可能会被中国理解成澳大利亚是美国的对华遏制政策的帮凶，所以这个决定其实并不是很明智，而且也达不到什么效果。这种调查如果没有中国的配合，也不会往下进行。部长提到的对新移民增加的关于澳大利亚 宪政制度、民主价值观的入籍考试政策，应当可以支持和提倡。我倒是建议，增加这方面教育的投入，也许多开几堂这种公民素质课，详细的介绍澳大利亚的这个历史、宪政制度和投票制度，让公民将来履行自己的公民责任的时候，做好各方面的准备。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时政评论员杨涵哈对于塔奇部长提出的移民教育计划当中的表示的一些观点。那么来自于澳大利亚智库中国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江云呢，也做出了他的评价。他就说呢，
塔奇的讲话呢，对于种族歧视问题是轻描淡写，没有应对措施。另外呢，宣传澳大利亚平等价值观应该是在所有社区都要做的事情。
我看这些 speech 主要是看他有些什么政策。比如说他说我们知道了对吧，现在有很多对亚洲人，就不只是中国人了，对，不只是华人，对很多亚洲人有些种族歧视的事情经常有发生。但是比如说这个 speech 里面就没有说到底澳大利亚政府准备干些什么，他就说哦，澳大利亚政府不支持种族歧视，那他说了有什么用呢？他到底能实质上面能干些什么？我觉得他这个政策是主要是注重于在给社区的，比如说我来打个比方，就是他说的这个价值观嘛，对吧？然后他就说新移民们应该学习澳大利亚价值观，这个我确实是很支持的。我觉得所有移民们都应该更清楚了解澳大利亚的价值观。但是他说价值观，他却是只向移民们宣传价值观，却没有向比如说澳大利亚所有人宣传价值观。因为这个价值观这种问题不是说出来的，澳大利亚政府说在澳大利亚人人平等对吧，这是我们的一个价值观。他这样向移民宣传价值观，但是如果一个新移民来澳大利亚，然后又经常被种族歧视，那他这个经历，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澳大利亚提倡的价值观那就有一些差别，这样那会使他们对澳大利亚就感觉有点怨愤了。所以我觉得这种社区问题它不能只能向社区宣传，它要向所有澳大利亚人都要宣传价值观，因为不是所有澳大利亚人的三观和我们的澳大利亚他们宣传的价值观是一致的。种族歧视这个问题是个 systematic 问题，系统性的问题，所以政府应该下列一些政策，就是针对这些系统性的种族歧视来做些什么，而不是说哦，这就是一个个别的坏人，所以我们不需要做什么。
所以你认为在这个报告里面对于亚洲人的种族歧视现象，政府是有点轻描淡写了，但是呢强调了别的东西，就是有点侧重点上的不平衡。
对，我觉得是确实是不平衡。
我们再来看一看时政观察人士 Colin 是怎么看待塔奇部长的这个讲话的。
他说呢，塔奇部长的这个讲话呢，对澳大利亚华人来说呢，是一封表扬信啊，一则安民告示，还是一个倡议书。那他也呼吁澳洲华人呢，心安之处则为家，要携手并肩，守护好澳大利亚这个家园。
移民部长的演讲在我看来，他既是一封对我们华裔社群的表扬信，又是一张安民告示，更是一篇倡议书。从疫情初期我们华人社区防疫的杰出表现，到去年森林大火大家的齐心协力，部长再次肯定了华人移民在澳洲200多年的伟大贡献历史和打击任何种族歧视的决心。多元文化从1941年抵抗种族主义的一个思潮，随着人类迁徙自由度的极大提升而逐渐被很多国家所接受，发展至今成为了澳洲的国策。因为澳洲人口的多元化，很多移民来自于澳洲自由民主价值观迥异的国家和地区，强调澳洲的价值观就变得尤其重要。这就要说到社会的凝聚力，尽管澳洲如此多元化，我们依然是一个社会凝聚力很强的国家，但也总是会存在分化社会的力量。当前的新冠疫情就可能是这种力量在撕裂我们的社会，而中美对抗 澳中关系日趋紧张对立，华人社群里也由于观点立场的不同而出现了分裂。曾经就有人问我中澳对立，问华人会不会在这里受到歧视，我就会反问，二战时在这里的德裔日侨受歧视了吗？冷战时的俄罗斯移民和华约各国移民受到歧视了吗？都没有。我们华裔与中国同胞同文同宗同祖同言同语，这些优势能加深民间文化和经济的交流，帮助两国建立更友好的关系，成为更好的伙伴。但我们还是要记得，我们还是澳洲人，我们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尤其在两国关系发生矛盾时，会使得我们华人的处境尴尬。我们就必须在这个时候按照原则办事，而这个原则就是追随澳洲的价值观，因为最终能把我们澳洲凝聚在一起的，就是我们共同认可的这个澳洲价值观，这也是澳洲多元文化社会能够成功的坚实基础。在这个演讲里，我们也看到了这点。移民部长在反复强调如何共享价值观这个重点，很明显，这是一个挑战，而怎么让它成为每一个移民心中的共同认知，也成为了政府新移民服务工作的努力方向。相比于去年200,000的入籍人数，入籍华人才15,000人，这在比例上是远远低于获得 PR 的比例的。华人入籍比例低，无可置疑的会在社会中产生华人忠诚度的疑问。我建议，真心希望在澳大利亚生活的华人尽可能的入籍，这是体现我们愿意承担更多公民责任和义务最直接的表现方式。现在入籍考试增加了价值观题目，不过这还远远不够。正确回答问题并不意味着真正实践澳洲价值观，价值观的建立需要时间和环境。移民部增加预算，为移民提供更多课程，对移民融入有帮助。不过我觉得如果将预算放到增加 SBS ABC 这个上面，收效可能会更为显著。尽管价值观与语言相关，可是更为直接和有效的方法是通过华人社区的语言，将澳大利亚的价值观直接传播到华人社区。社交媒体的作用远大于语言课的效果。除了语言课以外，还可以将预算投放到社会服务领域，比如为 RSL Sports Center Community Club 当中的那些面向华人社区的项目提供补贴，增加华人社区对当地生活的参与度，减少华人社区的孤立感。新移民不仅增进了语言的能力，更与本地社区增加了互动，能切身感受到澳洲的价值观。最后，愿我们华人携手并肩，共同维护好自己的家园。毕竟，我心安处便是我的家乡。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是本台记者陈云和周丽的报道。那么您对于塔奇部长对华人社区的讲话是如何理解的？欢迎您在 SBS Mandarin Facebook 的平台上来分享自己的反馈。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